以色列啊，你们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且有丰盛的救恩，因他的慈爱大过诸天，他的诚实达到穹苍。
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于万代，因你的慈悲并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便建立在天上。
愿他的名被高举，弟兄姐妹请起立，愿你崇高。上大穹苍，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涅槃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慈心事上大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上大穹苍，我要在中称谢你，我要在涅槃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称谢你，我要在涅槃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大穹苍，你的慈爱高及你的心事上大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事上大穹苍。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的救主，无罪的羔羊，诗歌赎罪羔羊。
救主，无罪的羔羊，因我过犯来世间受苦， 手鞭打，钉上十字架，是你圣洁的身体，只为赎回我破碎的生命。你所担的是我的忧患，你所背负是我的痛苦，你将我一生罪孽全都归在你身上，使我生命因你能得洁净。虽然受苦，你却沉默不开口，神的儿子为我不自己，不是钉子将你留在十架上，是你无边无际长阔高深的爱，你受刑罚我得享平安，你受鞭伤我得着医治，因为你流出的血将我污秽全洗净，我的过犯已经离我远去，我的救主罪的羔羊，因我过犯来世间受苦，受鞭伤你的指甲是你圣洁的身体，只为赎回我破碎的生命，你所担当背负是我的痛苦，你将我一生罪孽全都归在你身上，是我生命因你而得洁净。虽然受苦，你却沉默不开口，救自己，不是钉子将你留在十架上，是你无边无际长阔高深的爱，虽然受苦你却沉默不开口，是你的儿子为我不救自己，想平安，你受鞭伤我得到医治，因为你流出的血将我骨髓全洗净，我的过犯已经离我远去，因你的爱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是真神，他是活神，他的国度从亘古直到永远。诗歌从亘古到永远。
们的居所，你的宝座从海中的定格就有，你以为言为义以能力素养，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你的智慧能用智慧必要成就，你心事不改变，一直永不落空，掌权到万代不能震动。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无极，为你是成圣是活圣，是再来君王，保住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的宝座从海祖你的亘古就有，你以为言为义以能力素养，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你的旨意满有智慧必要成就，你心事不改变，一起永不落空，掌权到万代不能震动。为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不及，为你是战胜是活生，是再来君王，握住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不及，为你是战胜是活生，是再来君王，握住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圣洁怜悯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也谢谢你在2000多年前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主啊，因着他，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人与义有份。主啊，你是真神，你是活神，主啊，你的国度从亘古直到永远。主啊，我们看到这个春节，我们很多人都过得很祥和，但是主啊，我们看到在刚刚过去的南京雨花这火灾中，有15人他们失去了生命。主啊，我们不知道这中间有多少人已经认识你。主啊，我们在这，我们特地为这些受难者，我们向你祈求。主啊，求你来亲自安慰他们。主啊，我们也求你将那份属天的平安赐给他们。主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天灾人祸面前，我们人能做的实在有限。主啊，我们唯有认识你，唯有相信你，才是我们最大的保障。主啊，因为我们相信你就是那保障的源头，你就是那平安的源头。主啊，我们求你 我们求你使用我们这个地方，大大的祝福这个地方，通过这个地方将你的福音成为更多还没有认识还没有接触你的人。我们也把下午这场聚会向你交托仰望，求你与我们线上线下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愿你的圣灵被高举，也求主你高牧你的器皿，也高牧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愿他的话对我们的生命都有造就。愿所有的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坐。
请弟兄姐妹们打开圣经，翻到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希伯来书的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翻到了吗？我们就以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弟兄姐妹读一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那次经过，正那次就是他的身体。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勉励，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正当如此。阿们。感谢主。神的话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小磊弟兄，他证道的题目是基督徒的聚会。
弟兄姐妹，我们一同低头闭目，先在神面前向他献上祷告。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以色列的圣者，也是将来那再一次要来的王，我们一同在你的面前向你俯伏敬拜，献上一切的颂赞。主，你为我们所献上的一切，你的救恩是我们从过去到现在都要在你面前时时称颂的，因为你做了奇妙的大事，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也做了这样的一个奇妙的恩典，然后我们时刻的都能够纪念，能够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赞美。主，我们也谢谢你，你赐下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提醒的工作，也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带领我们，时刻让我们去借着你的话语与你连结。求主你今天下午这样的一个圣日的时候，你召聚我们一同在这里来思想你这一段话语的时候，你也借着圣灵亲自启示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得着从你来的话语，也一同在你里面去思想，能够与你连结。 谢谢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昨天刚过完元宵节，就相当于我们春节已经过去了。就是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和我一样，都是上周或者说这周大家才刚刚从老家赶回到南京，开始这新的一年的工作。相信我们春节不管是回到老家或者说就在南京过春节的这段时间里面，大家应该都少不了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和家人和长辈和多年未见的老友等等各种各样的聚会。所以春节其实算是全国上下最大一个聚会的盛宴，即使有的人老家是有千里之遥，即使提前就已经预见到了在来回的路上一定会堵上很多个小时，但是这些困难都阻挡不了全国人民回乡的聚会的这个热情。我们结束了春节的聚会，借着今天这一段希伯来书的这段的经文，我想要和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分享另外一个关于聚会的话题，这也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的聚会，是普天之下基督徒每周都在参与的一场更加宏大的一个聚会的盛宴。相信无论你是刚信主还是信主多年，其实在座的弟兄姐妹应该都对这个十章的25节这里面有这样的一半节的经文不会感到陌生，因为这一节经文常常都是我们习惯的会用来劝勉别人要参加主日或者小组的团契的时候都会信口拈来的一句话，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其实在希腊文的原文当中，聚会这个词它的意思就是聚集的意思，但是我们在中文当中其实这两个词会稍有不同。聚集其实是很多人集中在一起，但是他们不见得一定就是有联系或者有什么关联，而这一群人他们其实可以是互不相识的一群人，比如说他们只是同一时间他们来到新街口来参加这个跨年的活动，就像这个照片就是在跨年的时候新街口的这个一个盛况啊，或者他们只是同一个时间他们到了南京站一起去赶同一趟的高铁，或者说他们是同时到一个电影院里面一起去看这个春节档的一部电影，他们并不相识，只是因为某一个原因他们聚到了一起，这是一种聚集。而聚会和聚集不一样在于参加聚会的这一群人他们一定是有着某种生命里的关系和连结，他们到一起可能是为了彼此分享心里面的话和感受，一起来吃饭聚餐叙叙旧等等。所以当我们提到你们不可停止聚会的时候，其实并不是指一定就要在星期天的下午2点钟我们来到这栋楼来到这个会场里面聚集到一起，或者说我们仅仅是周间的时候我们在某个晚上大家必须要碰个面，其实更多的意思是在彼此提醒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一个在身心灵上都和其他的肢体和神没有连结的一个独行侠的一种状态，而是更要像是一串葡萄那样子的一个要连接在肢体之上，并且要连和其他的这个葡萄彼此连接的这种状态，这才是每次我们说不可停止聚会的时候一定要认识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否则如果聚会对我们来说，对我们这一群人来说仅仅是一次没有生命连接的聚集，那这样子的聚会它就没有不能停止的必要。同样的在新约圣经当中提到的教会不只是门徒们他们去到一个地方去到一个场所一个建筑物里面他们聚在一起，其实教会代表的是一个有机的生命共同体，是指着 一群相信并且跟随耶稣基督的儿女指着这个群体来说的。当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大约在主后的67到68年的样子，他写下这一卷书的时候，当时的教会其实大遭逼迫，使徒们也已经四散到各地并且陆续的殉道。那些起初信主的第一代的见过复活的主耶稣，并且他们又从传统的犹太教当中脱离出来的那一群基督徒，经过从耶稣升天开始一直到希伯来书成书这个时候，其实已经过去大概有30多年的时间，他们很多人也已经这个时候已经不在世了。这个时候的教会里面其实更多的是第二代的信徒，他们的灵命并不算成熟，他们的信心也是在这种充满着逼迫越来越严峻的这种环境里面也变得不再坚固，甚至有些人他们已经决定他们要重新回到原来的犹太教的传统里面，好让他们自己的处境能够更加的安全一点，也和当时那个罗马的社会能够更加的和谐一点。这个时候教会这个由这样一群软弱的信徒组成的这个生命共同体似乎不再是一个能够像耶稣所在的那个时代的时候那样能够吸引人，不再是那样一种能够吸引人的存在，或者换句话说，这个时候的教会似乎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甚至随时都有可能是面临着解散的一个危险。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希伯来书这封写给这些犹太信徒的书信里面，作者对基督的位格、对基督的职分和属性做了非常多的一个论述，是为了向这些与他一起同蒙天召但是信心出现动摇的这些肢体强调基督的超越性和普世性，也强调了基督徒要凭信心而行的真理。同时他也向这些和他一同同为肢体的弟兄发出了一共有5个非常严厉的挑战，甚至可以说是警告。在这5个警告当中，希伯来书第10章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其实在这段经文之后还有一段更加严厉的一段的经文，是在劝勉和警戒当时的这些信徒。其实这个算是这5个警告当中最严厉的一部分，因为他谈到了基督徒的背道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接下来先来看今天所看的从19节到25节这段的经文。作者他在19节到20节说，弟兄们，你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进入到至圣所呢？其实在旧约以色列人他们建立会幕的时候，他们会幕当中是有分成外院、分成圣所还有至圣所。其实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入到圣所里面，只有祭司才能够进去。而至圣所它存放着的约柜代表的是一个神荣耀临到的地方，更不是一般人或者祭司能够去进去的。其实只有一年一次的在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才能够进去，向百姓的罪，把百姓的罪带到神的面前去求神的赦免。但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需要神的同在，当一个有罪的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的荣耀也其实神是可以去做这样一个改变的工作，因为神的同在才能去改变一个人。而一个自私或者一个不圣洁的人来到神的面前，神的荣耀会让这个人很难再继续活在他这个自私的光景里面。这就好像是在那个法国的作家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 里面的主角冉阿让，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熟悉这个故事，因为在那个小说当中，冉阿让他本来是一个囚犯，他又偷了教堂的银器，之后他被抓了回去，但是他却经历了一个被神父赦免的一个过程，最终他被神的荣耀救赎。就在神的荣耀当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希望自己能够和冉阿让的转变一样，也能够成为那个圣洁的一部分。而一个全身满是罪污的人，他只有走在光里面，他才能够看见自己的污秽。因此当进入神的同在当中的时候，其实他不只是会让一个人感觉到感觉到温暖，感觉到是处在那样一个光明当中，其实更多的他所带来的是会让这个人渴慕能够被改变。而在旧约里面，这里旧约提到其实没有人能够进入到神的荣耀的这个至圣所里面，但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希伯来书却是在告诉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都是有盼望的，得以进入神的同在当中，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条路其实是过去从来不曾有过的，虽然在旧约的时代人不能擅自进入到这个至圣所里面，但到了新约，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铺了一条路，就使我们能够通过那个裂开的幔子能够进入到至圣所，进入到神的同在当中。当我们直接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能得以发生改变。因此在新约的时代，包括在我们的今天，当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起聚集，我们一起开口敬拜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改变。但是我们要如何能够走上这一条路呢？在希伯来书的十九节的经文当中，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既然的既，这个既就已经把整希伯来书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这个第十章前面作者一直在论述的所有的内容都已经包括了进来了。其实这些内容如果说我们要做一个总结，用一个词做一个总结，那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其实十字架的道理也包括了对主耶稣基督的位格和对他的工作的一个完整的描述。这里说的这个既因耶稣的血，是我们后面所要谈到的所有的这个劝勉的基础。而耶稣的血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血，其实他就是耶稣完成救赎工作的一个记号。在哥罗西书的一章二十节里面有说，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书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借着他的血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在这里这个坦然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一种状态，其实让我们看到来到至圣所，他不再是像过去当以色列的大祭司他们要进入到至圣所的时候，他们是战战兢兢的去摸进去的，并且还要腿上绑一个铃铛，因为随时可能会被神击杀。但是如今我们进入到至圣所，他不再是像过去那样子需要战战兢兢的，而是一种带着信心能够放胆无惧的进入到里面的一种状态。我想我们每周我们进入到这里的这个会场，我们进这个大门的时候，没有哪个弟兄姐妹说总是心里面是带着恐惧战惊我们才敲开这个大门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相信耶稣的血已经为我们而流，我们也相信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挽回了神的愤怒，也对我们这一群罪人的愤怒。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有了这样子的确据之后，我们就可以坦然进入到神的面前，进入到至圣所。我们也可以 我们也之所以能够做到有这样子的坦然，之所以能够有这样子的放胆无惧，也是因着这个十字架的工作。所以坦然其实已经成了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理当要具备的一种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本质。因为坦然也是我们有一种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有的这种属灵的这种胆识。我们身边其实也会，大家身边都会有很多像那种拜偶像去寺庙的一些朋友。我想其实在春节的时候，在我们老家也有，其实也有各种各样的那种传统的民间的习俗，类似像有杀鸡请神的，有献上各种的祭物去拜菩萨的，包括其实现在还有很多那种非常流行的各种民俗的表演。尤其是其实在我们老家的农村，很多那种民俗的表演它背后其实也有很深的那种偶像崇拜的一个渊源。即使在我信主之前，其实每次看到有那些场面的时候，带给我的感受并不是说觉得这个场景是一个很神圣很坦然的一种状态，反而很多时候那种习俗会让我觉得挺吓人的。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有跟我有类似的这种成长经历的人，像应该大家都会有一个从小就特别怕鬼的这样一种这个童年的阴影存在。但是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基督十字架的道理是带给我们坦然的基础，使我们可以存着无惧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也常常听到有弟兄姐妹会分享说自己信主经历的时候，会有说到说自己第一次来到教会会莫名的觉得心里面有一种感动，以至于会眼泪会止不住的流下来。我想这就是一个原本和神隔绝的人，他重新与神和好之后，圣灵在他身上工作的一个结果。这种感受其实它是一种释然，它是一种坦然的状态。而神也在我的身上其实也带给我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就原本我是一个会在人群当中，我总喜欢找到一个角落，然后去看着大家这个的状态。而现在他也给我一种存着坦然的心，能够站在大家的面前。所以就像希伯来书的前面4:16里面作者用了一句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这一句话。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个就是神给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他的儿女的一个极大的应许和安慰。当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进入到神的家里以后，我们也要清楚地知道，其实这个家的家主他是神，是这一位做了我们众人中保的大祭司。在过去的以色列民当中，神也特别的有呼召起，有领袖，有先知，有祭司和君王，就像摩西，像约书亚，像撒母耳，扫罗，大卫等等。而在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聚会当中，在我们的教会的治理上，其实也会设立像牧者、长老、执事。在我们的教会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有牧者、小组长，还有参加各种事工的同工，这些都是为了更好的能够治理神的家而有的职分。但是在这些职分当中，并没有说有哪个是比较高人一点，有高低贵贱的一个区别，也不应该说我们就像世上的那种论资排辈、考核晋升的一些说法，大家都是其实一同是在神的家里面，在这一位和这一位家主、这一位这个大祭司连接的。所以如果说我们要用一个组织架构图我们来描述教会的组成的话，其实从治理的角度，虽然我们也会按照一些事工的分 施工的这个组成，我们去分成各个施工部，然后下面会分成不同的施工团队和不同的负责的人，同时也会我们像在进入到各个小组里面，我们也会分成小组。但是如果我们要是从这种位分上面来说的话，其实教会一个更加合理的一个结构，应该是一个像那种圆形的框架，就是这个圆的中心点其实是就是基督，而我们都是在这个圆圈之上的，都是直接和这个中心连接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光景。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认识到这样的一个位分上面的关系呢？就我常常也会听到有弟兄姐妹说，当牧者和同工来向他发出邀请的时候，比如说突然这个周姐来找哪一位弟兄啊，你能不能这个带领这个教会的这个祷告，你能不能来做主日学的老师啊，能不能在小组当中来主持，来带领唱诗，带领查经等等。其实这个时候很多弟兄姐妹的回应会自然而然的一种回应，觉得肯定我肯定不行，这个我还是一个罪人，我还是一个新人，哪里能够配承受这样子的职分呢？而我们在这里看，在十章的22节，希伯来书作者也提醒我们说，并我们心中的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也已经用清水洗净了。其实这里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人，其实都已经被这一位大祭司分别为圣了。就像在旧约当中，其实当亚伦支派他被立作祭司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描述，神让摩西用奉献的水洒在他们身上，这是记载在利未记的8章6-9节里面啊。这里说摩西带了亚伦和他儿子来，用水洗了他们，然后给亚伦穿上内袍，束上腰带，穿上外袍，又加上以弗德啊，给他们这个穿戴上所有的这些祭司的装饰之后，才让他们开始这样的一个祭司的侍奉。所以摩西用水洗他们，就是一个把他们分别为圣的过程。而如今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大部分的服事其实也都会要求说，受过洗的弟兄姐妹才能够参加啊。其实这不是一个说考核标准，而是具有同样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其实每一个受过洗的弟兄姐妹，其实就是经过分别为圣之后，我们才能够被神使用。而反过来说，我们既然有了这样一个分别为圣的身份了，那么我们就能够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使用，去参与到那些需要我们的事工当中。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就是不同的事工可能它确实也会有不同的一些才干技能方面的一些要求，那就另外需要有更加有经验的事工的负责的同工去衡量去引导。比如说如果说突然哪一位的弟兄刚刚受洗了，然后就说我也想要来教会来讲道，或者说一个五音不全的这个弟兄，他打算要进到诗班里面做这个主领，其实所有这些都是需要经过一些时间，附上一些装备的和练习的代价之后才可以去做的。但这个就属于另外一个话题，其实我们在这里就不用过度的去延伸的讨论。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如果你已经经过同工们的验证，并且得到了这样的一个邀请，那自己也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感动，祷告之后有这样的感动和呼召，想要去参加某个服事的话，那就不需要在心里存着顾虑，或者觉得自己还是一个不配的状态，而是要凭着信心除掉自己里面的那个心中天良的亏欠，坦然的起来和这个大祭司一起同工，这样子就好了。所以这也是对那些仍然还在犹豫自己能不能参与神家服事的弟兄姐妹的一个劝勉。 我们肯定不能太高看自己，但是我们也不用心里面存着亏欠而反过来过度又轻看自己。其实在基督徒的聚会当中，也在教会这个身体里面，我们都要先建立一个正确的服事观，也能合乎中道的去看待我们自己。接下来，当我们知道我们来参加基督徒的聚会的根基，它是基督的救恩，知道这样一个根基之后，我们众人也都领受了这一份从他来的恩典。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二个方面，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参加基督徒的聚会，其实它本身也是我们对基督救恩的一种回应。这也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明确了基督救恩的前提之后，他接下来想要给这些同盟天召的弟兄们的一些劝勉。首先他说，既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那么我们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这里他是不是在说基督徒都是一群蛮有诚心和充足信心的这种善男信女，能来到教会今天坐在这里的都是一群非常虔诚非常信心充足的一群人呢？并不是的。其实我们确实都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守节心心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巴不得我们自己是那个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的人。但是我们在这一位鉴察人心的神面前，其实谁真正的敢说自己完完全全存着诚心又存着充足的信心呢？在马太福音的15:8记载了主耶稣他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责备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其实这样的人在神面前是他所厌恶的，神也会因着他们的口定他们的罪。这样的一个提醒也是促使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我们时常的也需要反省我们自己，我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呢？这样的人他可能在神的面前他看起来他是非常敬虔，就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也有着令人羡慕的一些外在的这种标记，里面却装满了有各样子的不义。当我们在教会的敬拜当中，我们可以表现得非常的敬虔，我们有看起来很敬虔的祷告，我们也有这样的非常畸形的赞美，但是当我们一到神的话语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心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其实这样的人，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也可能认罪祷告的时候，他们可以滔滔不绝甚至感动的流泪，但是他们心里面却是定睛在这个世界的诱惑之上，在一离开教会之后就会又会继续回到那种享受最终之乐的一个光景里面。所以像这样子的例子其实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来。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人，那我们就应该在神的面前我们诚心的来悔改，而不是说一直是流于形式化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一直是满足于我们自己这样一种状态。其实这样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只有诚心的能够悔改，我们才能够蒙他的悦纳。我们也当晓得其实神他看的那个圣洁，他也不是完完全全说看我们外在的这种表现，也不是说我们在人面前的这种表现出来的敬虔或者信心。其实神看我们完完全全是看的是我们所披戴的基督的这个义袍，就是他神所设立的这个挽回祭，因着基督我们被他看为圣洁看为义。所以如果我们要问自己的话，我们的敬虔，我们要个人我们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敬虔的标准的话，我们的敬虔到底能到什么样一种程度呢？我们里面的那个信心 我们到底能大到什么程度呢？要是我们拿一些外在的这种人的行为的标准则，我们来当做到神面前的这种衡量的标准的话，那其实就完全是错误的。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我们自己陷入到自己那种生命光景的一种网络当中。就比如今天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今天的表现非常的满意，那我们感觉好像我们很容易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愿意欢欢喜喜的来参加聚会。但是明天当我们遇到了一些环境，我们生命的光景出现变得软弱，我们又不会或者甚至不敢来到神的面前。或许有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其实一直没有把这个关键的这个问题想清楚，所以在我们信仰的光景当中，我们一直就停留在那种起起伏伏的状态里面，以至于逐渐的我们可能就成了一个游离的基督徒啊，觉得好的时候我就来教会，觉得不好的时候我就就不敢来了，是吧？所以首先当我们弄明白我们蒙神悦纳，其实它完完全全是一个神的恩典，是在乎基督之后，我们存着向基督的诚心和信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首先要活出来的一个向神的一种回应。其次，我们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在这里，这个他说的是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这个坚守是什么样一种状态呢？如果我用一个比较通俗的一个画面来描述一下，可能大家就更容易理解这个什么叫坚守。假如说今天你一不小心就从这个十二楼的这个窗户上面就滑了一下，滑下去了，但是你就在滑下去的一瞬间，你抓住了这个旁边的一根绳子，一边在这里你在求救，一边紧紧的手里面抓着这个绳子，也尽可能的抓到有人能够赶过来，能够把你从这个窗户边上拉上来。在这样一个场景之下，其实这个时候你手上抓着这个绳子的这个状态就是一个坚守的过程。因为我想没有人赶过来拉你之前，你一定不管是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可能松开你手里抓着的这个绳子啊，哪怕是你觉得累了，哪怕是你觉得手抓得好疼啊，但是你绝对不可能松开你手里的绳子，因为你知道只要一松开你抓的这根绳子，那结局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的这种信仰的光景其实也是类似像这样子，但是我们在坚守的是什么呢？在经文里面说我们坚守的是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就是基督徒最终得救的那个盼望，是要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得着所应许的永远的产业，进入到那个将来的城，进入到神的荣耀的同在当中。当然我们现在也是一种得救的状态，虽然我们从我们觉知信主的那一刻开始，基督已经用宝血赎买了我们每一个人，也挽回了我们和神和好的这个新的身份，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处在这个握着手里面的那根绳子的这个状态，我们的一生也还是需要继续握着这一根绳子，不要动摇，不要疑惑，要远离试探，也要远离悖逆。我们一旦在信心上或者在形式上我们出现了一些动摇的时候，其实就好像我们在尝试着我们要松开那个手里握着的这根绳子，其实我们就会面临一个失丧的危险。所以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彼得也劝勉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随时我们就面临着被魔鬼拉回到我们原来的那种光景里面的这种危险当中。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认识的话，其实我们就当存着一个警醒的心，我们时刻的要有这样的一个坚守的一个心态。 这也是我们第二个需要去回应的。我们第三个对基督救恩的回应，需要透过基督徒的聚会能够彼此相顾，彼此劝勉。在我们思想基督徒的聚会也是，所以我们思想基督徒的聚会也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教会的功能它不仅仅是一个教导和牧养的一个功能，同时它也有共同和彼此的这样的含义在里面。不论这个教导还是说牧养，其实它都是一个彼此教导彼此牧养，并且我们还可以彼此认罪，彼此辅导，彼此担当别人的重担。甚至当我们在经历一些环境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同欢喜，有一同流泪的这样的一个肢体的关系。像在开头的时候我提到说，很多时候我们去劝勉别人，或者在被别人劝勉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不可停止聚会它只是一个类似这个在单位大家喊你去出勤打卡这样的要求一样。但其实这句话不可停止聚会所包含的意义应该更广一点，它是要提醒我们更多的与肢体之间我们能彼此鼓励，彼此扶持，建立更深的这种肢体的关系。但在二十四和二十五节这里，他是说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倒要彼此劝勉。他这里说的并不是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要等着牧者，等着族长，等着关怀同工来劝勉你们，来激发你们的爱心，勉励行善，而是说我们当中，我们任何一个与神连结的肢体，我们都是可以成为那个促进这个彼此关系的一个人。所以这是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去看到基督徒的聚会，我们能够去回应我们所领受的这一份恩典，可以透过这个三个方面我们一同去思想。那最后有第三有关应用吧，我想提在我们都了解了我们所领受的这一份这样，我们每次有这样的基督徒的聚会，我们是基于基督的恩典之上，我们也心里面存着这样一份回应的心，我们也想要能够带出实际的这样的应用的时候，我们就要在每次的聚集，每次的有我们这样的弟兄姐妹的聚会中间能够去落实和应用出来的。尤其在如今这种环境里面，我们包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有提到，其实我们每次能够平安的聚会都是一种神的恩典，那我们理当要更加珍惜这一份宝贵的恩典。所以在旷野玛纳当中有提到一篇这个短文啊，叫崇拜前后，他写得非常好，我在预备的时候就直接把这一段的信息我拿过来一起和大家做一个分享。他主要是关于基督徒主日的聚会的一个预备，一共分成崇拜前、崇拜中、崇拜后这样的三个部分，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他这里面说，在崇拜之前，首先第一点，在礼拜六的时候，我们应该预备心参加崇拜，将主日的奉献预备妥当，参加崇拜要穿的衣服也先准备好，衣着必须端庄大方，应当早睡，以便主日早起，好在当有的充足的精神和喜乐的心与众人一同敬拜主。第二点是提早到达，最少聚会开始前十分钟要先安静祷告，为自己、为牧师、为侍奉同工、为会友在神面前恳求。若是聚会尚未开始，我们可以翻阅主日当天的诗歌和经文，事先准备，以便稍后能够更加投入的在崇拜当中，暂时不要和人交谈，以免影响宁静的氛围。第四是带领家人一同参加崇拜。第五是记得带着自己的圣经笔和笔记本来聚会。 然后在崇拜当中的话，我们可以做的首先是崇拜中不要成为欣赏者和旁观者啊，要参与崇拜的每一项，无论开口读经唱诗祷告，每个环节都要用心投入。第二是专心敬拜及听到，绝不做其他任何事情。第三是唱诗及诵读经文，务求与他人同心。第四是崇拜中或听到时若有感动和亮光，应该立刻把它写下来，以便日后能够默想，能够重温。最后是在你左右的会众如果有需要，随时能够去帮他们寻找经文和诗歌，也当尽力去帮助他们啊。第三，关于崇拜之后，我们常常我们的状态离开之后就离开了，这个主日结束了。他这里也提醒说，我们崇拜之后第一点是切勿立刻离开，甚至提前离开，应与弟兄姐妹彼此交谈问安。第二点是代表教会欢迎新来的朋友，并鼓励他们再一次回来啊。第三点，关心当天没有来聚会的弟兄姐妹，在周间尝试探望他们。第四是与人分享在崇拜当中所得的帮助。最后是将这周的信息周报带回家里，持续的关心教会的一些事物。所以这一篇信息里面他所描述的这个就是一个我们不能叫基督徒的这个行为准则吧，但是这就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参考吧，我们可以省察我们自己参加主日聚会的一个的态度。就在崇拜之前、崇拜当中、崇拜之后，我们到底有哪些疏漏的地方？我们经常是不是迟到？我们聚会开始之后匆匆忙忙的赶过来，也没有时间能够默祷或者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是不是经常也会到了教会发现，哎呀，今天奉献款又没有带，下次吧。是不是常常我们会只是享受一个人的敬拜，而没有注意到哪位我们所熟悉的弟兄姐妹今天没有来啊，或者他很久没有来啊。其实神鉴察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如果我们经常是这种该带的没有带，该准备的没有准备，那其实他所传达的就是我们对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聚会我们并不是很看重，而主更看重的是我们里面那一颗愿意的心。所以在我们刚刚过完了我们各种各样的春节的这种聚会之后，我们今天在这里也借着这样的一段经文，我们重新思想基督徒聚会的意义。我们也在我们自己身上看到我们的亏欠和不足，但是我们也凭着基督的救恩，我们把这一切的都交托给神，我们这一切的亏欠也都交托给神，也求神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加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信心，给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儿女，也让弟兄姐妹们我们新的一年也都能够力上加力、恩上加恩的一起彼此劝勉、彼此扶持，也奔那摆在我们众人前面的路程。所以我们最后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起来吧神的儿女，我们一同起立。
的生命，常领受神话语，常在生灵里交通，让真理在心中，使我们因它产生。
求生命浇灌我，
请坐。我们今天也按照教会的传统。